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你可以找到哪一扇门是神不能开的吗？在世上有哪一扇门是不能向全能的神敞开的？答案是完全没有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有些人在社会上被认为是尖端的人群，他们享有特权，这个可能是因为他们拥有社会或者是商界上的地位。他们往往可以享受一些特权是其他人所不能够享受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分享到，信徒是拥有很多权利的，但是今天他只把焦点放在其中一点的权利上，这个权利就是祷告的权利。因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时间用任何的理由去接近神。今天您会发现更多祷告的莫大权利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我们有这个权利，可以亲近圣洁全能的神。神是这样的有能力，他有无穷的大能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说要有海洋陆地，于是就有了海洋陆地。神说要有草原牲畜，于是就有了草原和牲畜。神说要有，于是就有了。神所定义要成就的必能做成。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出于他的口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这岂不是很让人敬畏吗？这些认识里让我们想到，我们是多么的微小，多么的不重要。我们只不过是像天平上的微尘，又像是水桶里的一滴。然而我们在神的眼中却是极其宝贵的，因为他给我们的权利活在他的同在中，他对我们的爱是远超过人所能测度的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耶稣向跟随他听他教训的人说话，是用一些他们能够明白的方式。耶稣向他们说，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。然后他又说呢，不要像法利赛人，像撒都该人，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公开祷告，是故意要让别人听到，别人注意到，他们是在那儿表演，是在那儿高抬自己。你要暗暗的祷告，你要祷告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主耶稣又说，如果你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，你们可以从这儿开始，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当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，第一件事，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主耶稣不说，神啊，你是圣洁的神？为什么主耶稣不教导我们这样开始祷告呢？因为神的名字已经代表了他所有的属性，他所有的品格，神的一切都包含在他的名字里。所以神称自己为耶和华，称自己为主，这些名字都是代表神以及形容神的品格和特质的。耶稣说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神是圣洁的， 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而主耶稣更是把他的教训尽量简单化。主耶稣教导门徒这样祷告，他教导门徒要不断的祈求，要不断的寻找，要不断的叩门。这些动作都是用继续不断的时态来表达的。主耶稣所讲的是很清楚很具体的，他说祷告的意义就是这样，祷告是祈求，而且是不断的祈求，祷告呢是寻找，而且是不断的寻找，祷告是叩门，而且是继续不断的叩门。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他开门。祈求是单单指的呼求天父，用你的声音，用你的心灵告诉神。但是寻找呢，是有着更进一步的含义。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发现，当中原来是有一个进程。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些东西，我们必然是努力的参与在所求的事上，使我们祈求的可以成就。而叩门的意思是在祷告当中坚持。然而在不断的祈求，不断的寻找，不断的叩门过程里，我们晓得其实都要坚持。你会发现这几个动作有一个进程，首先是要祈求，要告诉神，然后呢要积极的寻找，最后是继续不断的叩门。耶稣说要不断的叩门。你说我不是听你说过我们可以向神求一些东西，然后我就可以走开，因为晓得神不但听见，而且神已经成就了吗？这是对的。如果我们信心是大的，我们的确可以这么笃定，神知道一切，神听了我的祷告。然而我们第一个层次的信心常常是微小的信心，这个层次的信心就是单单知道神能够成就，但没有把握神愿不愿意成就，这个是初步的信心。来到第二个层次的信心，是我们知道神将会成就这件事，这个是比较大的信心。第三个层次的信心是知道神已经成就了这件事，因为神是这样应许的。有些时候我们在祈求、寻找和叩门之后，神带领我们的信心到达一个地步，我们心里头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，圣灵与我们的心也同作见证，这是一件已经成就了的事情，神怎么说事情就必定怎么成就，我们感觉非常好，就好像事情已经成就了一般。神说你不需要再求问我了，于是呢我们就开始感恩，我们就感谢神。当你活在第三个信心的层次当中，你的感觉就好像事情已经成就了，你不会再去烦恼，不会再去祈求，你开始感恩。神给我们这个把握，给我们这个笃定，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。除非我们的信心已经达到了这个层次，否则呢，我们常常还是停留在前两个层次里边。我打一个比方，假如弟兄姐妹，你为我预备了非常丰盛的晚餐，当我来到你家门口的时候，我敲了一下门，我看见没有人来开门，我就离开了。这时候可能在你心里边有两个想法，第一，你可能会想，孙大中一定认为我煮的菜不好吃，他根本不想来，所以敲一下门就走了，你会觉得这是一种侮辱。第二种想法可能是，孙大中根本就不想来，以为我不欢迎他来，这也是一种侮辱。还好，这只是一个比方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你对神说，神啊，这是我的需要，但是你告诉神，很快你就走开了。这并不是因为你已经有了完全的信心。很多人寻求神的答复，来到神面前稍微求一下，寻找一下，叩一下门，或者根本没有叩门，祷告了一段时间，觉得神好像没有听他的祷告，他以为自己祷告错了。但是神吩咐我们的话是这么说的，你们要祈求，而且是不断的祈求，要寻找，而且是不断的寻找，要叩门， 而且是不断的叩门。那么神要透过祷告达到什么目的呢？神的目的是不是单单就是要我祈求、寻找和叩门呢？神终极的目的是否是叫我的需要得着满足就算了呢？不是的，神鼓励我们祷告，是要我们常常祷告，常常亲近他，不可灰心，要我们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。他终极的目标是要把我们带到他自己面前，把我们带到与他合一的地步，与他亲密的地步，能够与他面对面。神要我们寻求他的面和他的能力，明白他的心意，遵行他的旨意。神希望什么呢？他希望我们能够与他合而为一，与他亲密，他希望我们与他有相交的生活。我们是否能够得到我们所求的，这倒是其次，因为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，顾念我们的需要。但是他透过我们的祷告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？神不需要我们告诉他，提供给他一大堆资料，他才可以明白我们的需要，晓得我们所受的伤害和痛苦。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那假如我不求呢？神说，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你说，神啊，你不是已经知道我需要的一切了吗？因为你是全知的，你拥有所有的知识，你无所不知，为什么还要我向你求呢？弟兄姐妹，因为神希望把我们带到他自己面前，神要我们紧紧地倚靠他。我们的天父希望能够与他拣选的儿女亲密相交，陪伴他们，独自带领他。神希望他的儿女更多地认识他，更深地经历他。他其实大可保持缄默，不理会我们。但是神不单只是乐意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，神爱我们。如果神只是满足我所求的，而我失掉那份与他相交相爱的关系，那我会失去最大的福气。神说，你向我祈求，你告诉我，我就愿意给你。你来寻找我，要明白我的心意，你就会找到，我就让你明白。你叩我的门，我就会给你开门。你抓住我的应许，我就为你兑现。但是你不要单单祈求，单单寻找，单单叩门，却忘了祷告的意义是什么。祷告是跟天父建立亲密的关系和爱的关系，借着我们的祷告更深化这一层关系，这就是祷告的意义。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位圣洁全能的神，他愿意参与在我个人的生命中，神愿意参与在我的处境里。比方说，我受到的伤害，我感受的痛苦，我的罪，以及我生命中的一切，神愿意个别的参与在我的生命中，与我一起同走这条生命的窄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岂不是让人敬畏吗？这位圣洁全能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天地的主，他竟然乐意参与在你我的生命中。神对我们说，孩子，你们祈求，我就给你们；你们寻找，就必寻见；叩门，就给你们开门。神参与在我们的生命中，神关注我们的祈求，神渴望做什么呢？神说，你们叩门，我就给你开门。有些时候，我们面对一些关闭的门，这些门好像是完全关闭了，但是神说，你要继续不断的叩门，你们要等候我，这个门就会为你打开。是谁打开这些门呢？是神把这些门打开的。试问，你可以找到哪一扇门是神不能开的吗？在世上有哪一扇门是不能向全能的神敞开的？答案是完全没有。我们的祷告是面向着一位圣洁全能的神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节，主耶稣说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为什么这节经文要重复上一句的内容？因为神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把握。可能你会问了，我就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神在马太福音七章八节说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神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吗？ 为何他说的这么肯定呢？这句话又是向谁说的呢？主耶稣是向着那些跟随他的人，他的门徒说这句话。我们发现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边，当主耶稣提到那些不跟随他的人，耶稣是用他们来称呼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以及文士税吏。然而在这里，耶稣用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所以这句话是向着信他的人说的。请我们翻到旧约圣经，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第一节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节，经文说：“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不能拯救。”换句话说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是神不能拯救的。耳朵并非发沉，不能听见，也就是神听了我们的祈求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，经文说：“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”有人说：“我不相信耶稣，我不要跟耶稣有任何关系，我也不是教会的会友。然而，我也祷告，那这样神听不听我的祷告呢？”亲爱的朋友，神听你的祷告不等于神悦纳你的祷告，因为到神那里的只有一条道路。保罗说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一条到神面前的道路。保罗在路斯德城布道的时候，他说他在从前的时代，神任凭万国各行其道，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我们不信耶稣，我们跟神祷告，神还是把恩惠赐下。为什么呢？在罗马书二章四节，保罗说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。今天神的心意已经显明出来，今天进入至圣所的道路已经开通了。这条路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，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，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，开通了这条路给我们，可以到神那里去。这是唯一的路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是唯一能够接触天父的路，此外没有别的路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这是对每一位相信他、跟随他的人说的。当然这个应许也牵涉到其他的要求，例如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祈求，我们要相信他会听我们的祷告，并且相信他会回应我们的祈求等等。可能你又说了，我还有第二个问题，刚才的经文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这是不是说我所祈求的一切神都会答应呢？圣经写得很清楚，神没有留下任何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。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节，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，这里经文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你问，神会不会把我所求的都给我呢？他当然会，但是神会按着他全备的智慧和爱，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，一切对我们好的东西他都会给我们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亲近一位圣洁的神，我们是恳求一位全能的神，回应我们的是一位慈爱的天父。在这节经文里，神用了一个最个人化、最亲切、最感人和最有说服力的比喻来解释这个真理。马太福音第七章九节十节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还增加了一样，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。 耶稣说，世上最好的父亲在对待孩子方面还可能犯错，或许会忽略小孩的需要，我们可能会有意无意间忽略了他们，甚至伤害了他们。而耶稣说，你们活在肉身当中，虽然是不好的，尚且晓得拿好东西给儿女。如果他们求饼，你会给他饼；如果他们求鱼，你会给他鱼。耶稣接着说，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天父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。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，他是善良的，他是良善的根源，他是万福的源头，他乐意把好东西给我们，这是他乐意这么做的。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记载，耶稣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弟兄姐妹，神爱我们，他给我们永远是最好的。神把圣灵赐给我们，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神乐意把自己给我们，他没有留下任何一样好处不给我们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求吧，不要放弃，你们寻找吧，不要放弃，你不停地叩门吧，不要放弃，不要灰心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们祈求还没有蒙应允，或者神没有按着你的方式你的时间应允你，你不要沮丧，你要相信他，你要相信神。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会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但我们给他的往往还不是最好的，因为人终究是有限的。我们可能有心但是无力，我们可能想做却做不到，但是神不一样，神肯并且神能。我们若是一心相信，就必定看见他的荣耀。神乐意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，神乐意照着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能，丰丰富富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这位最奇妙的天父。如果你祷告的心愿是切合神完美的智慧和爱，或说你是明白神的心意，照着神所喜悦的求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神必定渴望满足你的心愿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凡你们所祈求的，经过神完全的智慧，经过神爱的筛选之后，都会给你们。在旧约诗篇37篇第4节，旧约诗篇37篇第4节，诗人大卫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神会按着他的时间，他的方式来应允我们，然而他往往不按着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方式。事情总会成就，因为神听我们的祷告，他很喜欢回应我们的祷告。神不是单单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他更想跟我们发展合一亲密的关系，让我们深深地经历到他的同在。大卫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有时候神没有及时回应我们的祷告，而他要我们耐性等候他，他有他的美意在当中。诗篇37篇第5节第6节，诗人大卫在这又说了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是的，神或许要激发我们的潜能，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自己，更深地认识他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但无论如何，到了时候，这一切必定成就。亲爱的朋友，在我信主这几十年来，我看见神回应我的祷告，我看见神回应无数弟兄姐妹的祷告。今天，不偏待人的神也要回应你的祷告。在许多祷告中，我觉得最奇妙的，而且是最能够表达神本性的回应，就是神对以下这个祷告的回应。什么祷告呢？神啊，我得罪了你，我远离了你，我偏行己路，求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死赦免我的罪， 求你拯救我，使我成为你的儿女。圣洁全能慈爱的神竟然爱像我这样一个罪人，然后对我说，你的罪赦免了，我接纳你。这是多么动人的场面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我们的神竟然是这样的好，他随时乐意聆听我们的祷告呼求，他明白我们的痛苦，他知道这一切，而且他是每天24小时，每个小时60分钟，随时随地准备好要听我们的祷告。因为他是一位慈爱的天父，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，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，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，我们必定能够饱尝他的慈爱。最后，我也邀请弟兄姐妹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敬拜尊崇你，我们为你的本性感谢你。你教导我们要祷告，教导我们要祈求，要寻找，要叩门。你也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。圣洁全能和慈爱的父啊，你是至高的一位，但我们却可以向你发出请求。谢谢你，慈爱的天父，你的每一位儿女，如果他们单单依靠你，向你发出请求，你必定回应他们。因着你完全的智慧和慈爱，你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用。为此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。阿们。诗篇119篇9-14节，诗人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耶和华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。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，一个莫大的权力，第二讲，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我们的祷告是否蒙应允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去认识神，并且与他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。当我们每天把我们的请求带到主的面前，即使我们的处境没有改变，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自己在不断的改变。不管我们的计划是什么，寻求神的引导是很重要的。在诗篇119篇9节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耶和华啊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。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。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